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
从起初到永远，
从旷野到高山，
从伊甸园到新天地，
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，
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，亲情不断电。
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，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，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。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，亲情儿童房。
欢迎大家来到亲情不断电的儿童房，我是娟子。在儿童房里面呢，我盼望呢，我们的家长哈，都可以跟着我们的孩子，跟着这快乐教养的77个要学的招数呢，我们一起可以回到童年时刻，回到那些成长的经历当中哈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分享的这一个招数啊，实在很厉害。在娟子的那个年纪当中呢，我们的父母们常常使用这一招哈。这个招数对我们这个年纪成长的人来说，可真的是记忆犹新呐，也痛在心里。到底这一招是什么招式呢？就赶快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招数吧。
快乐教养实践77招。
适当的打屁股可以唤起孩子的注意，并让他将错与痛连接，而并非与快乐连接。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15招，责打能入孩子的心。打孩子，有没有听错啊？这是属于快乐教养实践里面的吗？在国外生活久了的人可能还会多问一句，这合法吗？那现在我们就要来搞搞清楚了，到底怎么打？怎么打是能入孩子的心，而不是伤孩子的心。这一字之差还真是蛮重要的。我们这代人呢，其实有很多被父母打屁股的经历，那种痛呢，现在想起来也真的还是蛮记忆犹新的啊，是很痛的。因为虽然屁股上的肉比较多，但是呢，那个板子或者巴掌打到屁股上产生出来的那个痛感也是非常扎心的。我当然知道，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事了，我们不乖了，没有听父母的话了，所以会引致打屁股。而这个打屁股当然并不是父母想要伤害孩子，而是希望可以借着打这么一两下呀，让孩子知道他做错了，来停止他以后再继续犯错。也希望呢，这件事情对孩子有一个提醒，希望他可以知道悔改。那为我们支招的赖瑞博士呢，在书中呢也描述了一下打屁股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。他说，目的一是为了唤起孩子的注意，目的二是为了帮助孩子将痛与错误的行为连接在一起，目的三终止孩子的不当行为，目的四就是进行矫正与教导。赖瑞博士说，在他们家里有一个大的木质的勺子，这个勺子呢被他自己称为管 教的杖，而这只管教的杖呢，在他孩子年纪小的时候啊，也确实发挥了它的功用。而这个木勺呢，是一个中性的，并不带任何情感的东西，它不是父母的手，而是一个中介，所以这个中介呢，就成为了孩子受惩罚的一个警示哈。那我也记得在我们的华人传统当中啊，父母就有拿着这个鸡毛掸子哈来揍我们屁股的这个场景哈，一边呢是掸尘用的，一边呢就是管教用的，谁不听话呢就往那屁股上啊敲两下，我想大概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哈。我想这个鸡毛掸子其实也充当的是一种管教的杖的这个作用啊，可见啊，中国人的智慧跟这个圣经当中上帝的教导啊，其实有很多地方是一致的。并不真的是像生活在海外的人说孩子是不可以打的，其实是看你怎么打，用什么样的心情去打，用什么样的动机去打，这打的目的也不一样。你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怒气而去打孩子，还是真是出于爱他管教他的缘故呢？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就是一件事情总是要看两面的，所以在这里呢，这个赖瑞博士哈，他的就提到了责打的中立性，就是说是要管教孩子，但是管教的要有度哈。而且他也提到了打屁股的这件事情呢，是只能发生在孩子年纪较小的时候，因为屁股上的肉多，打两下呢不会造成身体上的伤害，但是打屁股这件事儿却会被孩子记住，而且这可以让孩子把痛和自己的错误行为连接在一起，这才是用打屁股来管教的本意嘛。但即使是打屁股，到孩子六七岁的时候，这种管教的手法也要停止了。随着孩子的年纪渐渐增长，用取消孩子的某种权利的方式来代替责打的管教，将会是一个较为有效的管教方法。当然，在此我们要郑重声明，在盛怒之下出手打孩子的，并造成孩子身体受伤的父母，这早就超出了管教的范畴，而进入了暴力虐待行为，绝对是违法行为，所以请父母们要慎重。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当孩子长大一点的时候，他能有判断力，那就是错误的决定与行为会伤害并破坏我的生活，他要学会这种认知和判断，最终在他生活的层面做出正确的决定和选择。责打绝不是管教的目的，责打是给孩子的提醒和警戒。其实不管是用什么打，木汤勺也好，鸡毛掸子也好，目的都是为了让孩子从他错误的方式，从他错误的路上回转过来，这才是管教的真意。盼望我们的父母们，当你举起手要责打你的孩子的时候，你要首先知道为什么要打他，同时你也要让孩子知道他为什么挨打。好吧，说到这儿的时候呢，让我又想起了发生在我童年记忆当中的某一个时刻。我记得我给大家讲过，我小学的时候有一次逃学被发现了，然后呢在老师那边得了很大的恩典和赦免，但是回家之后呢，我却遭到了父亲严厉的责罚，坦白的说就是责打。那次打痛在身上，记在心里呀。记什么了呢？当然那个痛感还是真实的嘛，打得真疼啊。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记住了，就是不可以撒谎。我的父亲对我向他撒谎非常的生气，所以那一次的责打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完成作业而挨打，而是因为我撒谎而打我。 所以不可撒谎在我的心中就烙下了痕迹。因为我的父亲认为能不能完成作业是能力的问题，而撒谎则是品格的问题，所以他非常不能够容忍。但是这就是责打的好处啊，因为他让我长了记性，所以在后来的人生的成长路上，我也不太敢撒谎，基本上就是有什么说什么。这就是我被责打管教的实例啦。但是我从我的父亲那里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是我需要延续下去的，那就是永远不会为了孩子的分数的高低而责罚他，因为那是他的学习能力和方式的问题。相反的，若是他在成绩上有欺骗行为，这却是要严重责罚的，因为这关系到这个孩子的品格和品性的问题。所以到今天我回头看，当年父亲对我的责打管教还是正确的，因为他管得对。如果当时他不这样对待我的话，可能后面我还会继续的逃学，继续的撒谎。所以圣经上说，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好，那今天在我们儿童房待的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大家也该出去走一走了。感谢你跟我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，我们下期儿童房再见。
我都要去做，凡事从心里为主做，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，不想不听也不做。
主啊，求你帮助我的孩子始终保持一颗单纯喜乐的心，让他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，因为从你而来的喜乐就是他的力量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？
应该爱他们的小孩，
就是抚养孩子，料理家务。
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？
保护引导
供应孩子的成长，
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，
需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。
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？
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。
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？
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。
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？
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，
应该就是孝敬父母。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？
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路。
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，履天的职责。
感人肺腑的故事，合乎圣经的真理，三十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。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。亲情的家人们好，这里是与父母促膝谈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月。这几天的节目，新月在陪伴大家的同时，心中也满了欣喜和开心。这真的是一趟探索的旅程，因为我们要探索的是一个鲜活的生命，我们自己孩子的生命。今天的这期节目呢，是由杜布森博士的太太雪莉女士，她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一些教导，题目叫做《话语的力量》。主题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节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，不出恶言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节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，不出恶言。在我们了解子女和他们沟通的时候，我们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工具。我们所说的以及我们如何传达所说的，要么使我们和孩子的关系更亲密，要么就会因为我们的不敏锐或者是不恰当的评论而伤害了他们。当我读到美国的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在她自己的传记当中所写到的，她的父亲从来没有在她小时候肯定过她，我就想到话语的影响力。希拉里在高中的时候拿了一张全 A 的成绩单回家，她骄傲地给爸爸看，希望能够得到爸爸的肯定和赞美。但是她的父亲却说，你一定是在一所很容易读的学校读书。35年之后，当年父亲的那个不经心的说法仍然鲜活地印在了希拉里的脑海当中。他的爸爸也许认为那是一句神来妙语，但是却没有想到会令他的女儿至今仍然感到痛苦。如果你怀疑话语的力量，请记得使徒约翰在上帝的感动下所写到的《约翰福音》第一章第一节：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约翰是在描述耶稣，上帝的儿子，他就是道本身。还有比这更好的形容吗？马太、马可和路加分别描述耶稣讲的一个预言，确定他的教导中具有永生的本质。马太福音第24章第35节当中这样说：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主耶稣说这句话至今已经2000多年了。话语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，它的力量可以持续启发、鼓励、医治人，或者当我们不谨慎地使用时，也会造成伤害和毁灭。马太福音第12章第37节当中这样说：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我们做父母的，就让我们来选择对我们的孩子有益，能够荣耀上帝的话语。听众朋友们，连续几期节目以来，我们给大家谈到的如何了解我们的孩子，在今天这个主题的结束的这期节目当中，
雪莉女士把我们重新又引回到在神的话语里面，与神紧紧的连接。在与神的连接里面，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先来享受做神儿女的恩典与喜乐，让这样的恩典透过我们做父母的传递到我们的孩子身边。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一期的与父母促膝谈我们再见。
如果一个小孩活在批评里，他就学会定罪；
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嘲笑里，他就学会害羞；
如果一个小孩活在仇恨里，他就学会争斗；
如果一个小孩活在羞愧里，他就学会自责；
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包容里，他就学会忍耐；
如果一个小孩活在鼓励里，他就学会自信；
如果一个小孩活在称赞里，他就学会感激；
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公正里，他就学会公平；
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安全里，他就学会信心；
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友爱里，他就学会爱心。
圣经说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想要亲情温暖，学习如何去爱。你正在收听的是《亲情不断电》。
在十字街头，当我彷徨在人生路口，四处张望也没有方向，觉得明天也没有指望。当我听见有声音对我说，别怕，有我与你同行，我是你知心的良伴，我是你性命的保障。你伸出钉痕的手，抚摸着我的伤口，话语暖我心灵，我全人全得医治。我要感谢，我要感谢，感谢你的爱临到我，钉痕的手搀扶我走，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。我要感谢，我要感谢，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。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往，我都要你爱永相随。 声音对我说，孩子别怕，有我与你同行，我是你知心的良伴，我是你性命的保障。你伸出钉痕的手，抚摸着我的伤口，你话语暖我心灵，我全人全得意志，我要感谢，我要感谢，感谢你的爱领导我，钉痕的手搀扶我走，领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。我要感谢，我要感谢，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。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往，我都要你爱永相随。我要感谢，我要感谢，感谢你的爱领导我，钉痕的手搀扶我走，领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。我要感谢，我要感谢，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。
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亲情不断电》，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。通过微信，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，并发送代码303，即可收听当日的《亲情不断电》的节目。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，那请您登录www.729lyprog.net 斜划线 QINQING。 好，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。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、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，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，就是 qinqinghrliangyou.net，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。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，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。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，让我们亲情不断电。